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乌战事届满两年，乌克兰东部重要城市面临失守困境。川普受中刑事审判，法官敲定3月25号开审封口费案。摩根大通同道富银行宣布退出全球气候联盟。美国西南边境一月非法入境人数下降，可能只是暂时现象。众议院通过维吾尔及西藏政策法案，呼吁中共停止镇压。美国一月份民间消费释放景气降温迹象有所浮现。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这个月底，俄乌战争即将届满两年。目前双方正在乌克兰东部的战略城镇之一阿夫迪夫卡进行激战。在俄军突破关键补给线，完成包围态势后，乌克兰军队礼拜四再次从一些阵地中撤离。这个使得阿夫迪夫卡面临全市沦陷，可能只是时间问题。华盛顿邮报指出，阿夫迪夫卡距离俄军占领的顿涅茨克首府只有24公里，在战事届满两年之际能够将乌克兰军队逐出当地，无疑会使基辅士气再次受挫。目前正在前线作战的第三突击旅旅长布列斯基说，现在阿夫迪夫卡好像地狱，城内情况危急且瞬间万变。而对于上个礼拜先至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拔为军队总司令的塞尔斯基将军而言，是否会宣布撤出阿夫迪夫卡，将是他执掌兵权后的第一道难题。针对前总统川普希望纽约封口费一案能够撤销起诉一事，纽约州一名法官礼拜四驳回了川普的请求，并定在3月25号进行审判。这一宗案件亦将使川普成为首位因刑事指控而受审的美国前总统。目前川普在争取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的竞争中持续领先，上述只是他面临四宗刑事官司中的其中一宗。他的法律团队迄今未能将实际审判推迟到11月5号的总统大选之后。与此同时，川普的委任律师礼拜四亦出席另一场在亚特兰大的听审，试图被那些对川普提出指控的检察官丧失参与此案的资格。川普重申，这些指控只是在选举中伤害我的一种方式。他亦表达不满地说，整日坐在曼哈顿法院究竟要怎样参选。根据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和道富银行的投资部门礼拜四宣布，两家银行将一起退出一个全球的气候联盟。该联盟旨在通过企业签订可持续发展协议来应对全球暖化。此外，美国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亦都宣布将大幅缩减对该联盟活动的参与规模。摩根大通在一份声明中解释说，由于近年来该公司扩大了内部可持续发展团队，亦建立了气候风险框架，它将退出这一所谓气候行动100家的投资者组织。管理住数万亿资产的贝莱德公司就说，该联盟的气候计划太过分了，并对潜在的法律问题表示担忧。在这些声明发布之际，这几家美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正因为加入这一类组织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部分共和党人指责这些金融公司承诺在该联盟中采取的共同行动可能已经违反美国的反垄断法或信托责任。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月份西南边境的非法移民入境数量已经比上个月的近25万人下降了 50%。 但是如果翻看历年的数据，冬天气的月份一直比暖天气的月份入境人数要少。 而从前哨巴拿马的数据可知，已经穿过热带雨林的人数正超过12月份，显示边境非法入境人数在1月下降，应该是暂时现象。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指出，阿里桑那州图森市再次成为非法越境最繁忙的地区，一月份逮捕了50,565人，比12月下降了 37%。其次是圣地牙哥，一月份逮捕人数到16,712人，下降 76%。德州的 Rio Grande Valley 河谷地区逮捕人数下降了 60%， 是7,340人，亦是2020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礼拜四，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维吾尔政策法案，以及修订了西藏政策法案。维吾尔政策法案要求行政部门增设维吾尔事务特别协调员，以保护维吾尔文化和语言。西藏政策法案就是指出，美国的政策维持西藏的法律地位未定。当日众议院是以414票赞成、6票反对压倒性通过维吾尔政策法。法案授权国务院任命一位维吾尔事务特别协调员，向代表中国维吾尔族与其他受迫害少数民族成员的人权倡议者提供资金。法案亦呼吁中共政府承认并努力确保维护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宗教和语言，同时停止在新疆各地针对和平表达民族、文化、政治或宗教认同者的镇压。根据商务部礼拜四公布的数据，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一月份零售销售额锐减 0.8%，跌幅远大过市场预期的 0.3%。 在剔除汽车项目后，销售月减 0.6%， 表现亦不如市场预期的月增 0.2%。 不过投资者仍正面解读这份数据，认为这个将有助于美联储早日减息。报告发布后，美股15号午盘一路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美市上升348.85点，接近修复这个礼拜较早前的失地。随着美联储目前将利率升到23年高位后，美国民众疫情大流行前期积累的储蓄逐渐减少，并不利于消费需求。但在美国劳动市场强劲的背景下，过去半年消费支出旺盛，带动去年国内生产总额增长达 3.1%， 使美国经济不单止没有衰退，反而加速扩张。不过商务部已经将去年12月的销售增长由 0.6% 下修至 0.4%， 意味去年消费旺季购买力可能没有先前预估的这么热络。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再次与内塔尼亚胡通话，警告不要在没有保护平民计划下攻打拉法。布林肯和王毅将借慕尼克安全会议举行会谈。太平洋岛国担心国会预算延迟，中共会趁虚而入。泽连斯基访问德法，寻求军援并签双方安全承诺。美国及盟友破解俄罗斯政府控制的黑客行动。布林肯指加沙停火协议仍有可能达成，但有棘手问题要解决。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拜登15号再次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警告以色列不要在没有保护平民安全的计划下就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展开军事行动。白宫在声明中说，拜登重申他的观点，即是不应该在没有确保拉法平民安全和援助的可执行计划下就展开军事行动。这个是拜登和内塔尼亚胡不到一个礼拜内第二次通话。根据白宫声明，两人亦倾到目前有关人质的谈判情况，拜登承诺会继续协助以色列解救人质，这些人被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挟持了132日。国际施压以色列不要对已涌入大量难民的拉法用兵越来越强，但内塔尼亚胡14号坚称必须消灭在拉法的哈马斯部队。 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长王毅将在16号的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进行长边会谈。报道指出，布林肯和王毅两人去年10月进行一对一会谈，为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1月的拜习会铺路。王毅上个月先至在曼谷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晤。报道认为，布林肯和王毅在慕尼克的会面很可能涉及安排拜习两人将在月内通话一事。今年一月，王毅和沙利文会后的美方说明曾经提及拜习将在今年春天通话，但无备出细节。另外，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亦计划在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和王毅会晤，将是卡梅伦去年11月获任命为外交大臣以来第一次和中共外长实体会谈。美国战略盟友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日益担心美国国会预算僵局将延迟对重要新资金计划的批准。他们还警告说，中共正在积极寻求改变他们的联盟关系，包括在台湾问题上。帕劳总统卫树人在2月9号一封信上明确警告，有些白劳政界人士想接受中国经济诱惑，以将外交承诺从台湾转向北京。马绍尔群岛总统海尼在12号和13号的信中亦提出类似警告。马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和帕劳去年与美国达成新的20年资金计划，美方据此提供经济援助，同时获得太平洋战略地带的独家军事准入权。拜登总统政府曾经多次敦促国会批准自由加盟协约所需资金，并强调中国正在伺机而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东亚企大洋洲事务资深主任瑞普胡伯星期四告诉华府，指赴美国和平研究所知，就美国今年必须执行的战略任务而言，为自由加盟协约提供资金的重要性不亚于其他任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16号访问德国和法国，寻求重要的军事援助，并签署双边安全承诺。法国总统埃黎舍宫15号宣布，总统马克龙16号将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订一份双边安全协议。德国一直在向欧美各国施压，要求他们在支持乌克兰上作出更严格的承诺。德国总理肖尔茨仲前往华府，敦促美国向基辅提供援助。预计泽连斯基仲将在礼拜六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会议期间仲计划举行几次双边会晤，包括和美国副总统何锦丽的会晤。这个将是泽连斯基撤换总司令、改组军事指挥官之后首次出国访问。美国司法部15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盟友瓦解了最新一宗俄罗斯政府控制的黑客行动。美国司法部在声明中说，这一项获得法院授权的行动旨在阻挠俄罗斯联邦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控制的僵尸网络行动，以及针对俄罗斯情报感兴趣的目标进行的鱼叉式钓鱼和类似的搜集凭证活动。俄罗斯黑客攻击的目标包括美国和外国政府、军事、安全和企业组织。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礼拜四证实，美国及其盟国已经切断了一个由俄罗斯政府赞助的黑客组织对超过1000台家庭和小型企业路由器的访问。这些路由器被用于犯罪和情报目的。司法部表示将继续瓦解俄罗斯政府危害美国和盟国安全的恶意网络工具。 国务卿布林肯15号表示，有关加沙停火和哈马斯释放人质的协议仍有可能达成，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仍有待解决。英国首相辛伟成星期四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强调，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停火谈判是当务之急。以军称在加沙南部的纳塞尔医院进行了精确而有限的行动。美国、埃及、以色列和卡塔尔官员礼拜二就以哈停火协议进行谈判，但没有取得突破，有关的谈判在开罗继续进行。而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最南端的拉法镇展开大规模地面行动，有超过140万巴勒斯坦人被困在拉法。这个礼拜早前，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担心，如果这座位于埃及边境人口稠密的城市进一步发生流离失所，可能会加剧在那里寻求庇护的人所面临的困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